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八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令人窒息的咽痛》、《女性冠心病七大特点》、《下过无病三分虚》、《注意养阳》、《健脾补气阴》、《孩子进手术室》、《家长最担忧的八件事》、《腹泻用药四不要》、《令人窒息的咽痛》。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春燕。医生，我老公喘不过气来了，救命啊！一位女士还没走进急诊大厅便开始呼喊，数名医护闻讯赶来，只见这位女士满脸愁容，双手正抱住，面色苍白，呼吸窘迫，瘫倒在地的丈夫。几名医护人员合力将患者抬上推车，给她戴上吸氧面罩，前往抢救室。医生询问病史后得知，患者姓王，前一日因发热、咽痛、头痛、鼻塞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感冒，服药后体温下降，今日咽痛加剧，且出现胸闷、喝水呛咳等症状，担心发展成肺炎，再次来医院复诊。谁知在就诊路上病情突然加重，出现呼吸困难，接诊医生启动一系列检查，监护的同时呼叫耳鼻喉科医生紧急会诊。我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抢救室，通过间接喉镜检查发现，王先生会咽部肿胀如球，会咽是下咽部的软骨结构，位于声门上部，呼吸和说话时会咽抬举，气流可通过声门进入气管，会咽如果发炎肿胀便会阻塞声门，气流难以进入气管，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极其凶险。结合王先生的病史，我很快确诊他为急性会咽炎，伴四度严重呼吸困难。此时王先生的血氧饱和度、血压下降，有休克征兆，立即行气管切开，保证气道通畅是最重要的救命措施。护士很快准备好了气管切开所需的器械和药物，我快速进行皮下浸润麻醉后切开患者气管，并迅速插入气管套管，拔出管心，确保插管成功，王先生的呼吸困难立刻得到缓解，血氧饱和度也很快回升了。紧接着我又给王先生开具了糖皮质激素和抗菌药，以尽快缓解其会咽炎症肿胀。得知王先生脱离生命危险后，惊慌不已的刘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平复心情后她不解地问我，医生，他只是感冒、咽痛，怎么会窒息呢？会咽炎是什么病？急性会咽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要症状包括咽喉部疼痛、咳嗽、声音嘶哑、胃寒发热、精神萎靡等。多数患者发病时咽喉部疼痛剧烈，有时连唾液都难以吞下，说话含糊不清。这些症状与急性咽炎、喉炎、扁桃体炎、感冒的症状相似，且有些会咽炎继发于感冒，因而起病初期常被忽视和误诊。由于会咽炎肿胀进展迅速，病情加重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危及生命，需要尽快救治。专家提醒，急性会咽炎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痛起来真的会要命，上呼吸道感染者如果出现剧烈咽痛，要尽快就医，谨遵医嘱，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以便出现极危重症时能及时救治。女性冠心病七大特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徐林：冠心病易致残、致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生活质量。近年来，女性冠心病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患者知晓率及社会关注度较男性低。同时，女性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病理生理特点、临床表现、防治策略等具有特殊性。为此，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组织专家结合中国女性冠心病防治现状与特点，发布了《女性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诊治的中国专家共识》。本刊特邀核心专家组成员进行详细解读。特点一：预后较男性差。提到冠心病，很多人认为它是男性的常见病，与女性关系不大。实际上， 虽然女性冠心病的患病率 6.2% 的确低于男性 8.3%， 但预后更差。有数据显示，女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后，住院期间的死亡风险比同龄男性高 4.8 倍。特点二，危险因素更多。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负性情绪等是心血管疾病的传统危险因素。女性还存在妊娠、多囊卵巢综合征、使用避孕药等性别特异性危险因素。在引起冠心病的传统危险因素中，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伤害。二型糖尿病女性的冠心病和卒中患病风险较男性分别高 44% 和 27%。女性血脂异常发生率高于男性，血脂达标率低于男性。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女性的心血管死亡风险更高。肥胖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于男性。女性腰围和腰臀比与心肌梗死的患病风险显著相关等等。在性别特异性危险因素中，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常伴有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和胰岛素分泌不足等情况。与健康女性相比，她们患高血压的风险增加 70%，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30%。 服用避孕药可使女性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卒中的患病风险显著增加。血压正常的女性服用避孕药后，血压可升高7-8毫米汞柱。妊娠高血压可使孕产妇在围产期发生卒中、心肌梗死、心肌病和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的风险增加，且增加其远期患冠心病、心力衰竭等疾病的风险。特点三，孕产期患病风险高。妊娠女性代谢增加，循环血容量和心肌耗氧量随之增加，心血管负担加重。有数据显示，妊娠期女性患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较同龄未孕女性高3-4倍。高龄妊娠女性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更大。妊娠或哺乳期存在子痫、血栓、产后出血等情况，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女性，应高度关注有无胸痛及伴随症状，如恶心、呕吐、气短、乏力、多汗、心悸，以及肩颈、手臂、下颌、背部疼痛等。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应及时就诊，进行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妊娠期冠心病的药物治疗需要权衡母体和胎儿双方的安全。需要提醒的是，冠心病患者的妊娠期严重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增加，患者必须在病情稳定后，经医生充分评估，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再决定妊娠。特点四，绝经后发病率骤升。女性冠心病发病年龄较男性延迟，发病率常于绝经后明显增加，这是因为雌激素对冠状动脉有保护作用。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可致内皮功能障碍，引发心肌缺血。此外，绝经女性易发生情绪波动，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可诱发血管痉挛，导致心肌缺血。50岁以上的女性在剧烈情绪波动后，还易出现应激性心肌病，发病原因可能与微血管功能异常有关。因此，绝经后女性应密切关注血压、血脂、血糖等冠心病危险因素，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日常生活中，应保持心情愉悦，避免紧张、焦虑与剧烈的情绪反应，注意平衡膳食，适当运动。特点五，症状更具迷惑性。突发胸痛是心绞痛、心肌梗死最常见的症状，为胸骨后疼痛，也可表现为压榨感、压迫感或心前区不适感。女性疼痛部位除胸骨后外，还有下颌部、颈部、双臂或肩胛区等。此外，女性还有更多的非胸痛表现，包括上腹部不适，如恶心、呕吐、烧灼感、腹胀、消化不良等，乏力、多汗、心悸、气短等症状。临床上发现，约60%女性心绞痛、心肌梗死患者可有3种以上症状。由于症状多、迷惑性强，当女性出现上述症状，尤其与劳累相关或持续时间超过30分钟不能缓解者，需及时就诊，排除心肌缺血等异常情况，以免延误治疗。特点六，治疗过程中， 药物不良反应更常见。长期药物治疗可预防心脏不良事件发生。在冠心病药物治疗方面，女性接受抗血小板药物、调脂药物、抗心衰药物、贝塔 受体阻滞剂等治疗的达标率较男性低，原因与药物不良反应等有关。具体表现如下：女性服用相同剂量的阿司匹林、贝塔 受体阻滞剂或他汀类药物后，血药浓度较男性更高，药物不良反应更显著。女性服用美托洛尔后，其血压、心率降低较男性更明显，因此宜从小剂量开始服用，并在服药期间注意观察血压、心率等变化。女性服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如卡托普利、伊纳普利等易发生咳嗽，咳嗽严重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更换其他药物。特点七，更容易合并心病。有研究显示，约40%以上冠心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女性在经历急性心血管事件后，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的患病率更高，可导致在住院率和死亡率增加，甚至寿命缩短。积极进行康复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如放松治疗、深呼吸、冥想、瑜伽等运动康复等。下过无病三分虚，注意养阳、健脾、补气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毅，在炎热的夏天，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食欲不振，容易疲劳，头晕胸闷，多汗烦热，失眠多梦。从中医角度来看，出现这些反应与夏季人体气血亏虚等原因有关。下过无病三分虚，到底虚在哪里？该如何调养呢？寒邪所伤，阳气易虚，夏季人易虚弱，出现肢体倦怠、精神不振、不思饮食、频频欲睡等表现，与阳气损耗过多有关。中医认为，阳气充盈于周身，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具有温养组织脏器、维持生理功能、固胃体表等作用。阳气散布的部位不同，具体作用和名称也各有不同。肺胃之阳、脾阳、心阳、肾阳等都各有功用。肺胃之阳可帮助人体正常呼吸，抵御外邪，受损则体虚易感，或引起呼吸道疾病。脾阳有助于运化，散布精微，受损则气血生化不足。心阳可助气血运行，安神定志，受损会引起胸闷、胸痛等表现。肾者导致心悸、神志不宁、睡眠不稳。肾阳与二便、生殖有关，受损会引起尿频、夜尿较多、五更泄泻、下痢顽固等症状。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认为，阴阳互相对立，脏腑阳气虽所在部位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寒邪。若寒气过重伤及阳气，轻则使人容易疲劳，抵抗力下降，重则诱发基础疾病。在夏季，很多人不再注重防寒，但实际上，部分室内场所空调温度开得非常低，如果在出汗时直接进入温度低的空调房，汗孔张开，风寒之邪就容易直接侵袭肌肤、筋脉、骨节，若排出不及时，则会内侵脏腑，耗损脏腑阳气。此外，过食冷饮、冲凉等不正确的消暑之法也会损耗阳气。养阳，夏季养阳，可在上午9至10时适当晒晒太阳，进行户外运动，这是补充阳气的好方法。也可选择慢跑、快步走、散步等，以帮助排出体内湿寒。此外，保持规律作息，调整饮食同样不可忽略。潮湿闷热、脾虚不孕，夏季气温升高明显，尤其我国东南部季风区域呈现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温度高、湿度大，人会觉得又闷又热，部分人容易出现胃口差、腹胀、颜面不油腻、易疲劳、大便滞黏不成形等表现。中医认为这类症状多由脾虚所致，脾被称为后天之本，具有运化水谷精微的作用，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源头，同时还能帮助代谢人体多余的病理产物，如痰、饮、水、湿等。脾虽然功能强大，但也很脆弱，当脾胃功能正常时，人体精力充沛且不易生病。然而， 很多不良生活习惯如饮食不节、适时油腻生冷、长期情绪抑郁等都会损伤脾胃功能。功能受损后，脾不但不能再代谢人体多余的湿气，还会被外部潮湿环境所影响，运化功能进一步下降，导致人体出现一系列不良状态。在江南地区的暑夏、黄梅雨季，人们常见的肢体困顿无力、口腔溃疡、精神不振、胃口不佳等不适症状，俗称苦夏，中医叫住夏，往往就是由脾虚所致。健脾，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脾虚呢？方法很简单，第一步，看看自己的舌头是不是比正常舌胖大、水嫩，或者舌两边带有如蕾丝花边样的齿痕。第二步，观察自己的大便性状。脾虚人群大多排便次数多，且便质软烂，沾马桶。第三步，可以捏捏自己的腰、肚子。脾虚人群的腰腹部常常一捏一大把，出现脂肪堆积。上述三条都中招者，平时尤其要注意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做到饮食有节，保持情绪舒畅。可以用陈皮三克、炒麦芽三克、生山楂三克、荷叶两克泡水代茶饮，可起到健脾化湿的作用。出汗过多，气阴两虚，夏季人们容易疲劳，和出汗过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人体津液随着阳气推动蒸腾，变为汗液。正常的出汗是人体的生理现象，在天气炎热、饮用热汤、情绪激动、运动等情况下，出汗量都会较正常增加。在天气闷热时，适度排汗还可以帮助人体降温。但如果出汗过多，气血津液容易随着汗液外泄，导致气阴两虚，既容易引起头晕乏力、气短、疲倦等气虚之象，又有咽干口燥、心烦燥热、多梦等阴液不足的津亏表现。补气阴，中医认为气和津液相互依存，过量出汗容易气随汗走、气随汗脱，导致体内津液的损伤。因此夏季应避免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工作，同时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必要时可采用中药调理以补气养阴。可用芦根九克、石斛九克、玉米须九克泡水代茶饮用，以起到生津止渴、利尿清热的作用。平素容易疲劳乏力、精神不振者，可加西洋参三克，益气养阴之效更佳。夏季常饮药膳茶，可解暑热、心烦、食欲差等不适。但需注意的是，天气较热时，应避免将药物浸泡过长时间，可以在上午、下午各泡一半剂量，并及时饮用，以免药物因浸泡过久而变质。孩子进手术室，家长最担忧的八件事。作者：上海市儿童医院手术室副主任护师杨霞。暑假是儿童青少年的手术黄金期，手术室外的等候区，家长们忧心忡忡。手术室冷吗？孩子哭闹不止怎么办？孩子还不会说话，会影响术前核对而开错刀吗？手术明明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不能见到孩子？担忧一，进入手术室后，孩子将经历什么？当患儿进入手术室，大门缓缓关上的瞬间，手术室之旅就此开启。患儿会依次经历以下几个过程：术前等待、术前镇静、麻醉诱导、手术、复苏监护，最后在医务人员的陪同下离开手术室。担忧二，手术会因孩子哭闹不止而被暂停或取消吗？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成年人都难免紧张，更何况是孩子。为减轻患儿对手术的恐惧与父母分离的焦虑，目前我国许多医院打造了儿童无哭声手术室，运用艺术、人文、药物等方式，杜绝进入手术室的患儿出现哭闹不止的情况发生。具体措施包括，在手术室内外张贴卡通贴纸，患儿可在一位家属陪同下进入手术等待区，手术室的医务工作者与患儿亲切交谈，使其放松。对于极不配合的患儿，家长可在其接受超前镇静、使用镇静催眠类药物后再离开。担忧三，孩子还不会说话，会不会被开错刀？许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年龄尚小，不会说话或表达不清， 是否会因无法与医务人员交流而被送错手术室房间，甚至开错刀。虽然开错刀的事例在全球范围内偶有发生，但日益完善的一系列手术安全核查工作已尽可能地将开错刀的概率降至最低。首先，外科医生会在术前与患儿及其家长共同确认，对手术侧或部位进行标记。一般来说，标记以外表示用的是不易褪色的皮肤记号笔，有时还会用实线标出手术切口线，并与家长共同确认标记部位。需要提醒的是，家长及患儿不可在术前擅自去除手术部位的标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在手术开始前，手术医师、麻醉医师和巡回护士会再次确认手术部位和标记。对于尚不能自主表达的患儿，医务人员会通过两种及以上途径正确识别患儿的身份，如使用掌上电脑扫描患儿的手腕带，对照手术通知单上的信息，与病房护士、家长共同确认患儿的身份、手术名称、手术部位等。最后，在麻醉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离开手术室前，均需由麻醉医师、手术医师和手术室护士共同核对患儿身份、手术部位等重要信息，以确保为正确的孩子实施了正确的手术。担忧四，手术室外的电子屏幕显示手术已结束，为什么迟迟不见孩子出来？手术结束了，麻醉仍在继续。外科手术是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术后的麻醉监护关乎生命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手术结束后的数小时内，麻醉药物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身体保护性反射尚未完全恢复，可能发生气道梗阻、通气不足、呕吐、误吸、疼痛、认知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因此，患儿术后将被送入麻醉复苏室，又称麻醉后监测治疗室，由专人严密监测患儿的呼吸、心率、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以及是否存在可能发生的并发症等。一旦发现异常，可及时干预。根据手术类型、患儿身体情况等差异，麻醉后监测治疗的持续时间因人而异，通常需要30至60分钟。待患儿完全清醒、生命体征恢复正常后，方可在麻醉医师的陪同下离开手术室。担忧五，手术器械或纱布是否会遗留在孩子体内？偶有一些极端案例，如手术器械、纱布遗留在体内，使家长们感到担忧。实际上，诸如此类的手术事故在临床工作中很难发生。通常，护士或手术医生会在手术开始前、关闭体腔前、关闭体腔后、缝合皮肤后严格进行4次清点工作。当手术涉及两个及以上部位或腔隙时，关闭每个部位或腔隙前均会增加清点次数。清点涉及的内容事无巨细，包括手术台上的所有物品，如器械、缝针、敷料、棉签、纱布及其他杂项物品。清点时，需有两人同时清晰说出清点物品的名称、数量及完整性，防止手术物品遗留。担忧六，手术后，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发抖？手术后，患儿全身肌肉收缩伴痉挛性发抖的现象，医学上称之为寒战。术后寒战是机体在体温降低时的防御反应，通过肌肉不自主的收缩产生热量，以维持机体温度平稳。人体正常的核心温度为 36.5 至 37.5 摄氏度，核心体温低于36摄氏度即低体温。孩子术后发生低体温的原因包括体温中枢发育不完善、体温调节能力弱、术前进食、进水、精神紧张、麻醉状态下患儿代谢产热减少、术中散热增加。麻醉药物可抑制血管收缩、抑制机体对温度改变的调节反应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低体温的危害不只是体温降低了而已，还可产生以下影响：造成凝血功能不足，增加出血风险，降低机体基础代谢率，影响苏醒和恢复过程，增加手术部位感染风险，导致住院时间延长等等。其中，新生儿、婴儿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身体虚弱者等，为术中、术后低体温的高危人群。 需要重点关注。担忧期低体温会进展为失温症吗？2021年的甘肃省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12余位参赛人员因失温而遇难，从此失温症进入大众视线，不少患儿家长将其与低体温联系起来，害怕孩子有生命危险。事实上，在一系列保暖措施下，术中术后低体温通常不会发展为失温症。为预防低体温的发生，目前各医疗机构的手术室采取了一系列综合保温措施，例如接送患儿进出手术室时用棉被覆盖其身体，手术室的环境温度根据手术时间个性化调整，多为21至25摄氏度。对于新生儿等发生低体温的高危患者，适当调高手术室温度至24至26摄氏度，术中尽可能减少皮肤暴露，必要时使用多功能加温设备和保暖敷料。静脉输注及体腔冲洗的液体温度一般为37摄氏度，手术全程持续通过直肠、耳骨膜、鼻咽部等监测核心体温变化，以尽早发现、尽早处理低体温。担忧八：术后发生手术热怎么办？发热是术后常见的症状之一，多由手术创伤引起。发生手术热的患儿，体温可略升高，变化幅度为0.5至1摄氏度，一般不超过38摄氏度，于术后1至2日逐渐恢复正常，不需要药物治疗。若术后3至6日仍持续发热，或体温降至正常后再度发热，要警惕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可能。除对症治疗外，应积极寻找发热原因。腹泻用药四不要。作者：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医师汪明明。肠道感染在夏秋季节较常见，多因饮食不节所致，病原体以细菌和病毒为主，患者多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出现上述症状后，患者应及时就医配合治疗，同时也需要了解一些用药注意事项，不要饮酒。针对肠道感染，首先要对因治疗，也就是抗感染。治疗细菌感染的常用药物有头孢克沃、头孢地尼等头孢类药物，以及诺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使用头孢类药物时不能饮酒，也不能服用含有酒精的药物，如藿香正气水、十滴水、复方甘草口服液等，以免引起双硫仑样反应。双硫仑样反应是指头孢类药物等可抑制酒精代谢，用药期间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急性酒精中毒的反应，表现为面部潮红、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心慌气急等，严重者可出现血压下降甚至休克。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腹痛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痛苦体验，但切不可望文生义，自行用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解热镇痛药来止痛。解热镇痛药属于非甾体抗炎药，可用于治疗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腰腿痛、痛经等。主要不良反应是刺激胃肠道黏膜，严重者可引起消化道出血。腹痛患者服用非甾体抗炎药会加重胃肠道黏膜损伤，不但不能止痛，反而可能使腹痛加剧。治疗腹痛可使用解痉止痛药，常用的有阿托品、颠茄合剂、山浪荡碱、溴丙胺泰林等。这类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有口渴、心率增快和排尿困难等。青光眼和前列腺增生患者禁用或慎用，不要盲目止泻。腹泻是因为肠道黏膜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下大量分泌肠液所致。从人体的保护机制来看，其实质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目的是把肠道内的毒性物质排出体外。因此，如果过早的止泻，会适得其反，导致毒性物质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加重病情。虽然腹泻容易导致脱水，但不能一出现腹泻就马上用止泻药，而应掌握好时机，待可能的病因去除或得到有效控制，腹泻仍不见好转时，再使用止泻药。一般而言，至少在腹泻24小时后再考虑收敛止泻。常用药物有蒙脱石散和碳酸镔，腹泻停止即应停用，否则会导致便秘。不要同时服用抗菌药和益生菌。在肠道感染的恢复期，可服用益生菌、 益生元以调节肠道菌群，增加肠道对维生素 B、维生素 K 的合成和吸收，促进康复。益生菌是活的，包括乳酸菌、酵母菌、双歧杆菌等，不能与抗菌药同服，否则会被杀死。